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未解之谜》第一集的播出，我是元庆。
我是永旭。
永旭啊，
是
最近我正在收集一些旅游资料，打算到埃及去旅行，去看看金字塔。一般我们晓得金字塔是埃及人在4500年前到5000年前所在埃及盖的，那么我常常就在想，在那么久以前，埃及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技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盖出这么伟大的一个建筑物，那么他们盖金字塔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类的问题。
对啊，您刚刚提到这个问题非常有趣，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谈一谈所谓的史前文化。
好的。
对，那我小时候呢对这一类的问题就非常有兴趣，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
嗯哼。
我知道很多科学家呢都有提出他们的解释，但是呢他们往往这些解释并不能够解释得很完整，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比方说嘛，这么大一个建筑物，每一块石块据说都是超过好几吨重，他们认为5000年前的那时候的埃及人不可能有这么高的科技能够把这么多的石块堆积在这儿，而且呢它堆积起来这个建筑物呢非常的精密。还有呢，比方说这么大的石块，石块跟石块之间那个缝隙啊，连纸片都插不进去。
哦，是吗？
对，
这么样的精准。
对，非常的精密。
是是，
就是说现在科学家呢他们就是认为所谓的史前文化，他们认为这种是古文明吧，就是史前文化，当时他们分是说好像按照达尔文进化论，认为说人类没有文字记载以前，那个叫做史前文化。
对，我们一般学习到的都是、
对，他们认为是那个叫史前文化。
是，
但是事实上呢还有另外一批比较大胆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史前文化应该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这一茬人类的文明，他们认为呢在我们这一茬文明之前应该还有其他的文明，人类的文明，而那些人那些的文明呢说不定比我们现在还要更高明。
是，
对，所以基本上好像现在有听到有这两种定义史前文化。对，
我想你后来提到这个说法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么有一些例证，我这边收集到一些资料啊，就是我们晓得有一种三叶虫啊，这种生物在地球上它是6亿年前到2亿6000万年前在这段时间之间在地球上的产物，过了2亿6000万年以后它就不存在地球上了。但是呢美国一个科学家，加州的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了一个化石，各位请看，这个化石上这个小的地方是三叶虫，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旁边这是一个脚印啊，这个三叶虫上面被一个人穿着鞋子踩上去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发生。那么各位想一想，在2亿6000万年前的时候怎么会有人而且穿着鞋子，这是非常难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依据你刚刚所讲的，也许在我们这茬人类文明之前，比如说在那么久远的时代，2亿6000万年之前，很可能就是有当时的人类，而且他们已经懂得穿鞋子了。
对，对，
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啊、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在国立秘鲁大学博物馆里面，他们发现了一个石雕，这个石雕经过我们现代的科学家去测定，发现它是3万年前刻出来的。
嗯哼。
那么这个石雕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像。这个人像呢他穿着西服啊，然后手里拿着望远镜在观察天体。那我们想想看，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三万年前的人他还懂得穿衣服，而且他还会用望远镜来观察天体，表示他有很高的天文知识。
对、
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望远镜，我们一般人晓得是伽利略在300年前啊他所发明的，在当时3万年前的人类他怎么会有望远镜呢？
嗯，对。
除此之外还有在印度，各位请看，这是一个拱门啊，里面有个铁柱，这么大一个铁柱，它的含铁量高达99.72%。那么这么高的含铁量是我们目前人类的高科技都没有办法达到的。
对，
这根铁柱终年放在外啊，室外它不会生锈，这也就是一些很奇特的现象。
对，
除此之外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还有一些岩洞壁画，发现里面刻的人物活灵活现的，他们涂了一种很精美的矿物质颜料。那么这里面的人像呢穿的是我们现代人的西服，有点像西服这种服饰、
哦、很有趣。
对，那么像比如说像中古世纪他们那种警匪裤啊，还有的人拿着烟斗 有人拿着这个文明棍。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看，在3万年前啊，这个石板雕像根据现代考古人学家测定是在3万年前刻上去的。那么我们在3万年前的人类，如果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那个时候都是猴子，当时的猴子他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艺术水平做这些雕刻呢？
其实呢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例子啊，比方说吧，我们中国的这个针灸学啊，现在大家都很喜欢用针灸来治病。这个针灸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根据我了解呢，针灸啊是根据我们中国大概在2000年前这个经络图发展出来的。那这个经络图是什么呢？就是把人体身上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经络的点，它把它点出来了，非常的准确。那大家就会问啊，奇怪，那个时候的我们中国的老祖宗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呢？点得这么准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朋友呢，他在美国的 NIH 工作，啊，他本身也做这方面的研究。
是。
他有一次就去参加一个会议吧，就听到那个韩国有一些研究人员也做了这个方面研究，他就讲给我听他们怎么做的，很有意思。他们就用现在最先进的这些仪器，比方说用这个断层扫描，对，他们呢就把比方说这个受试者把他眼睛蒙起来，然后就开始扫描他的脑部，啊，比方说就是现在眼睛没有受到任何刺激的情况之下，这个断层扫描出来，比方说这个荧幕就是蓝色的，啊，他们把受试者的眼罩拉开，然后让这个光线刺激到他眼睛的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视神经有接受到讯号了，在那个断层扫描的这个荧幕上就显现出红色的点，也就是说在某些部位，脑的某些部位，就是从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就发生了反应，啊，那然后他就把这个罩子再把它盖起来，啊，所以荧幕又变回原来蓝色。
对，
因为根据这个经络图呢，这个眼睛啊跟我们这个脚部有一个这个经络的点是配合的，
有关的。
对，换句话说，所以现在人家说用针灸来治近视也是有可能，所以我们两个应该去测试一下。
我们俩都应该去治一治。
治一治啊。那但是就是，他就这个实验就是用这个针啊，就扎在那个受试者这个脚足部的这个点上啊，就很有意思的就是，原来刚刚就是眼睛受到刺激那几个点啊，现在就也同样变红色，红点也出来了，就证明说这个针灸这个点扎下去的确就是。就像古人所讲，就是说可以控制到这个眼部的视神经是有联系的。
哦，所以你讲的就是说用眼睛去看，然后它有反应的那些神经元，你用针灸去刺脚的那个穴位，它同样也会产生
对同样的反应，那个，而且出现的那些红点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证明就是针灸啊，这个经络这些点是存在，
是而且是相当正确的，
相当正确的。而其实呢，他们现在很多这个医学家，尤其是比方说像解剖学的这些专家，他们就把这个人体啊解剖开来看，这个所谓的经络点到底在哪里？
他们看到了没有？
就是当然是看不到了，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个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个空间里面。他们看得到就是血管啊、肌肉啊这些组织。
是。
所以你看现在科学这么发达啊，脑断层这些各种精密的仪器设备，他们只能验证我们古时候这些老祖宗他们的经络点，他要他自己来找，我看恐怕找一辈子也找不到。
是这样。那么经过我们以上这些例子的讨论，我在想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经由这种方式能够开启各位观众不同的思想方法，开启不同的思路。那么我们从前总觉得古人无科学，我们觉得古人好像他们过的是很原始啊，没有科学可言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们的一切生活环境都是很落后的，他们的所有知识啊以及各方面的能力都是不如现代人的，因为他们的科技不如我们现在。 但是经过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现象，我们发现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也许古人他们的科学发展方式走的是一个不同的路线，
对，
我们目前走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走一个实证科学的路线，当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以后才去研究它。
对，
对于一些我们无法了解的事情，但是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这个物质空间的事情，我们不敢去面对它，不敢去承认它，啊，一般人就会说，哎呀，这是不明现象，这是超自然现象。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跳出这个思想的框框，
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
是，
比如说您刚刚所提到的，也许在我们这一茬人类文明之前还有其他的文明，他们那一茬的文明也许也是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境地，然后也许毁灭掉了，啊，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再进入我们这一茬人民，这些事情我们也许以前从来没有去想过。
对，
那么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节目以后，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一些相关的一些例子，一些问题我们来探讨。
对，
希望这样子大家都能够有开创不同的思路，然后让我们的对于科学，对于未解之谜，我们能够有更新或者是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来了解。
是的，刚才呢您讲的都很对，我们这个节目呢将会秉持这个原则，替各位观众收集更多的资料，满足各位观众的这个好奇心，就请各位观众拭目以待吧。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次再会，谢谢，
再会。